欢迎收听1766生活 Smart， 我是主持人严小麦。好，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也是非常特别，那他呢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在认真在自己的事情上。那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定律保险经纪人的林胜兰主任。
嗨，大家问声好。大家好，我是胜兰。
好，那我们一样就是请我们来宾来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那其实呢我的名字很特别，在我国小甚至国中的时候，可能就那时候大家比较不成熟，所以我的胜兰念起来就会变色啦。
知道吗？好笑，我从来没听过。
所以国中的时候很多人叫我色狼。
那你有因此真的变色狼
吗？欸，没有。所以其实还蛮庆幸的。对，那就是名字很特殊，所以以前的人都会叫我色狼。
而且你又姓林，你色狼。
对，很名副其实。但不是啦， 我没有这么色，好不好？对，那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没有，就比较正常一点，就后来大家都叫我阿兰这样子。那现在在工作上其实大家也称我阿兰这样子。对，
那我也可以称阿兰嘛，
可以
这样会比较亲切的样子。
没问题。
好，那我想要请问阿兰一下，就是因为你现在从事的是定律保险经纪人的，就是从事业务性质的工作，那跟你以前过往的经验有什么关联，让你想要从事业务吗？
哦，好，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假日只要有空，我就会想办法去赚钱。
为什么？
想要多吸取一些经验。然后只要有空我就去赚钱，像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在假日的时候就是卖水煎包，
嗯，
对。然后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是选课嘛，只要没课我就会上班，就会打工，所以我做过各行各业类似的或者说不同的其实蛮多种的。对，然后就是觉得说好像大部分这些工作都是以服务业，不然就是做业员，不然就是用体力去赚钱。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年纪轻的时候当然是 OK， 可是如果到年纪大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持续下去的话会变成说其实是对身体是一个负担，然后再来是也看到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比如说像公司行号啊，我可能真的想要在这边继续待的话，待到退休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你变成说公司可能不会让你升迁的问题，甚至就是你可能你的薪水是被局限住的，可是你的时间是变得完全没有自由，所以我才想说那时候就是不然就是毕业之后来做业务试试看这样子。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做过非常多的职业，我蛮好奇到底做过哪些职业，除了做水煎包以外。
好，水煎包是一个，然后再来是雨刷工厂。
雨刷工厂。
对。
是加工的还是就是挑东西？那是什么样的工作？
组装雨刷。
组装雨刷。
然后到一个完成品之后，然后再销售出去这样。但销售不是算我们在做的。
你就是做组装的工作。
对，比如做组装的工作，那个过程其实很辛苦，因为像我们雨刷上面不是会有两条橡胶吗？
嗯，
那个橡胶其实不是机器印出来就在上面了，不是哦，是我们用人工，然后用手指的力气，然后把它拉上去的。
那好像蛮痛的，如果一天要做很多个的话。
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是大拇指跟食指是一直被割伤。
那你那个时候大概多大的时候做这件工作？
那时候是我国中暑假的时候。
童工
对。
那个薪水应该好吗？
对，其实那时候大概有100块左右。
100块是怎么算？
时薪100。
哦，时薪100块，当时这样算还不错。
还不错。
但是很痛。
很痛，很累。
真的感觉很痛，光想那个要花手指的力气，而且手指又是就是你的全身上下器官可能最不爱动的地方。
对对，其实。那我坐下来就晚上你手指是完全没力的，因为白天一直在处理。
那还有做过别的吗？
雨刷之外，然后再来是亚克力工厂，然后钓虾场
是帮忙钓虾吗？应该不是吧。
后期啊，有乘客客人说不太会钓的时候，我就会帮他教他怎么钓虾这样。那主要都是在处理，比如说因为虾子必须来要照顾啊，然后要剪虾子啊，然后不会让它死在池子里面啊，不然虾子就会成群，然后集体死亡。
好可怕！
那可能就会倒闭。
那你家店就没有办法付你薪水了。
对，所以我就要照顾虾子，对，然后甚至帮客人烤虾啊，教他怎么弄钓竿啊，等等之类的，然后还有环境的清洁啊，诸如此类的这样。
所以像你刚刚提到的，算做4-5种，
嗯，
有没有比较不是劳力类的？
不是劳力类的，
就是服务业，虽然服务业也是一种劳力，但是跟你刚刚讲的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劳力
啊。那个海产店的餐厅当服务生这样，端盘子，对，也是有。
我还蛮好奇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想赚钱？
因为我觉得像学生有时候就想说，哇，我就不想念书，我想要多赚点钱，然后我可以买我想要买的东西。可能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心态，所以我想说我就没有很爱念书其实啊，然后想说有能力那我就会赚钱啊，没有不好啊。就那时候学生的时候想要赶快出社会，然后真的出社会的时候你会想说，啊，那好像当学生比较幸福。
很矛盾的心理耶。可是我觉得你听起来就是像阿兰刚刚讲的，有很多的工作蛮特别的。
对，
而且不是一般人会愿意接受的。为什么你会愿意就是接受做这样的工作，不去挑可能相对可能比较轻松的工作？
其实我那时候想工作，我就会跟我的朋友讲，那我朋友只要觉得说，欸，他们有缺人我就会过去。其实我没有想太多说我到底要做什么，只要有工作我就去，因为我不会怕说我怕吃苦或什么，我不会，我只要能做我就做，那时候就没有想太多这样。
你真是蛮讲简单，你是蛮老实的一个人。
我就是老实人。
哎，那我还是很好奇，就是接下来因为发展嘛，打工打工打一打工，为什么后来是怎么样接触到保险这个工作？
哦，其实接触到保险是我在大学还没毕业之前，我完全不会考虑的一个行业。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亚克力打工。亚克力工厂打工，然后就有里面的大姐就问我说，啊，你要毕业了啊，那你未来要做什么？那因为我看好像很多大学生都去做保险。
对啊，
你该不会去做保险吗？
大三可能大二就开始就有人就在接触嘛。
对，然后我就说不可能，我绝对不会做保险。
为什么那么铁定？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也不懂保险。
是不是觉得保险赚不到钱？
嗯，就是可能就是保险这东西离我很远。
因为你目前看起来打工都是我付出的劳力，他就应该要给我相对的薪水，而且我一定给做了就可以领到钱。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为什么会进到这个行业，是因为我的同学他刚好有修保险的证照课，然后他们就说毕业的时候要来这间公司看看，就是了解一下什么是经纪人，然后就陪他们一起来了。那来了之后我就听一听，觉得好像不错，跟幼儿园怎么差这么多，所以我最后就跟他们一起加入了这间公司。对，就在丁律保险经纪。
好像不错，是到底哪里不错？
就其实在商品上面，其实让客户有更客观的可以选择，然后再来是其实我们毕竟主要的是在做保险这个东西，那我在跟消费者讲解的时候，其实我是用一个很客观的立场，甚至是我是站在你的角度，然后去教你怎么去买保单。我像业务员只能卖自己家的，其实就会被局限住。对，那尤其是保险这种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它看不到，你只能看文字的解说，那甚至它有很多的条款的灰色地带，是一般可能业务员也不会主动告诉你的。那我就觉得说，我今天是站在我的家人如果要买保单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去研究看条款，那其实差异性就会很明显就出来了。对，所以我就选择经纪公司。
嗯，这样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
嗯，
不过这种东西不可能一做就做这么久啊。对啊，就像你看嘛，我们如果举例子来讲好了，今天如果是一个付出劳力的工作，我付出久了，我就会觉得怠惰，就会觉得疲乏。不管是像你刚刚讲雨刷工作啊、钓虾，或者是帮那个客人钓虾，
嗯，
都会累，都会烦啊。可是我好像一直都没有问到是，就是请问那个阿兰主任现在从事这个工作多久了？
哦，大概快七年有了。
七年？
对。
那你都没有想过要离开吗？
其实，
而且一开始应该最累吧？
刚开始真的是很累，刚开始我冲很快，但是也是因为冲很快导致就是。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低潮，
没有天然的营销
挫折。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想过说要离开，可是我的内心告诉我，其实我应该要再继续的坚持下去，因为我自己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就代表说我相信我自己一定会达到我想要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那在我还没达成之前，我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对，
我想能够做到七年，然后还是持续在这个跑道上，应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想要帮其他可能听众问一下，如果今天就是可能听到的人是正有想要做业务的，或是他有觉得现在对于就是可能付出劳力的工作非常厌烦，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
嗯，其实我会鼓励年轻人啊，多尝试的去做业务工作的性质，不是说我可以赚多少钱为前提，而是因为 你可以在这个行业学习到很多不同层面的事物，包括价值，包括你自己的心态层面。其实像我以前其实是一个很没自信的一个人。
真的假 的看不出来。
然后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这我就更看不出来了。
我的话真的不多，我以前真的话不多，然后很忧郁啊，很没自信啊，然后好像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很忧郁、很自信的、没自信的？
我从学生时代就这样子了，人家称呼我就是忧郁、忧郁这样子。对，这是真的，没有骗的。
是因为你色狼吗？
不是，是因为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然后每次想的都是比较不好的那个东西，负面的情绪很多。那导致我就是感觉很忧郁那种感觉，散发出来的气质就是忧郁的感觉。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不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而且持续下去，所以我一定要突破自己，然后改变自己。
那有什么样的点是让你突然就是想到说我要突破自己，我要改变自己？
就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学生时代就会有一些成功人士来学校分享啊，然后他看他们在台上能够侃侃而谈，然后很有自信，然后甚至收入生活都过得不错，而且想法又很正面，那就是我想要的人，我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人。所以我就想说我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然后想办法利用环境来逼着我改变。对，
你好像有一种要被架着上那个屠宰场你才会认清现实的感觉。
对，其实我有时候就是很犯贱，对，就是要事到临头才会狗急跳墙那种概念。对，就是逼自己的潜力，一直逼自己，一直逼自己。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蛮喜欢挑战不同的东西。对，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一些，比如说你的突发起来的想法啊，或者是说一个事情出来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层面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脑力激荡。其实我蛮喜欢这种感觉。
嗯，今天听到不一样的想法，虽然可能就是盛兰主任
对
在从事这个业务工作7年，但是其实他前面的经历都可以让他做就是一般的工，一般外面的都可以当主管了，因为很多这样的工作经历都可以弥补很多事情，但是他选择当业务的工作也有他不同的一番见解。嗯，但是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更想要知道他在这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让他一直刚刚有提到说价值就是从事业务的工作可能会提升自己的价值，或是提升对别人的价值。那这个呢，他等一下会在下一段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他说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样来的，什么故事可以见证这一切。
好，没问题。
对，那但是呢，我们大概还有2分钟的时间，你有没有想要多跟大家讲讲话的地方呢？
嗯，其实不用害怕做业务，因为毕竟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换取我们得到了一些的宝贵的经验。因为其实业务工作真的只有趁年轻的时候，你才有那个体力，才有那个斗志，可以去弥补你所碰到的挫折。可是等到年纪大的时候，你才转换做业务，其实你相对的会更辛苦。
但是也还来得及，
也还来得及是没有错，对，
只是没有像年轻人这么有体力。
对，这是真的，人总会老嘛。
嗯，
对啊，
真的，现在突然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疲惫感，就是因为老了。没有啦，我们都其实还很年轻，身体会老，但是心永远不会老。
嗯，没错。
对，好，那我这边呢，最后又有一些时间，我要来广告一下。就其实像今天盛兰主任，来到我们生活 Smile 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因为他有他的故事存在。那我们这个节目的发起也是因为其实我们身边很多的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效仿，或者是值得我们作为警惕的故事吧。所以我非常感谢就是阿兰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故事。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别人，重点是当他分享出去，其实分享的力量大过于我们自己拥有的力量。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今天主动的来，我觉得非常开心。对，那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然后会有重播，重播呢是隔周一的早上7点到8点，也就是大家在上班吃早餐的时间也就可以悠悠哉哉的听节目。对，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是在5分钟大家听听音乐休息喝口水之后呢，我们就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那我们待会见咯，拜拜。再见，盛兰主任要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好，拜拜。 欢迎回到1766生活 Smile， 我是主持人严小麦。那一样呢，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阿兰。
嗨，大家好。
好的，我们刚刚阿兰已经分享了很多关于他之前从事业务工作之前的事情。那现在呢，我们要来听听到底从事业务过程中的这一段故事有什么样的故事。那第一个呢，我非常好奇的点就是刚刚其实提到了非常多劳力的工作，
对，
劳力工作做这么多其实就是一定固定有钱啊，你为什么这么多的类型的业务你非得要选择一个可能就看不到到底边界，就是商品在哪里，就是等于说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无形的业务来做。
好，其实因为有人说其实有商品的东西其实都比没有商品的东西还要容易多了，那其实我就抱着一个想法，那既然没有商品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那我就选择来这个行业尝试，然后就因此而一做就做了大概快7年多。那原因也是因为我看到保险它的价值性，然后以及我自己有亲身体验到保险的一些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些金钱上的支柱，所以我觉得保险真的很重要。对，
这讲有点悬，
有点悬，
可以具体一点，可以举个案例啊，事情之类的。
其实大家应该在上面有听到，就是说我那时候就很想要赚钱，有没有？其实那时候我大学毕业之后，男生面临到的第一个就是当兵嘛，所以我在当兵很快速的11个月结束之后，我就迫不及待了，我隔天就要来上班。
哪里上班？
就是直接来定律报道。
真的假的？你怎么这么无缝接轨？
我
就
想说想
有没有这么想要赚钱，这位大哥？
赚钱这样，对对对。然后其实我在刚好要来上班的前一天，刚好是周末嘛。周末那时候我就骑车骑车骑车，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晃神，然后就车祸跌倒。
我以为你骑到那个十四想隧道跟五月天一样。
没有，所以就出了一场小车祸之后，我没办法隔天来上班，我在家里休息了大概3到5天，我才有办法。
严重吗？有骨折吗？
没有到骨折，但是全身的擦伤，而且面积还不小，伤口还蛮深的，
感觉很痛啊！你怎么没去住院？
对，我那时候没有住院，然后因为也应该也不用住院吧，因为就是擦伤啊，只是伤口面积比较大，然后比较多块这样子而已。所以那时候我在家，其实我很生气，我说为什么我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我想要赚钱的时候，我却不能去赚钱？我明明还可以动，可是为什么我就不能出门？其实就很多的 OS 一直在我心中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那我就觉得说，你看我现在都有这种想法，那未来如果说我是一家之主的经济支柱的话，如果我发生状况，我的家人到底怎么办？
照顾你啊。
对，可是我不想要被家人照顾，甚至说有可能是我可能会面临到一个状况是家人可能需要我这笔钱来照顾他们。那如果这样子，那不就等于是全家人都没有钱进来？
那还一直花钱？
还要一直花钱，那怎么办？
对，那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我在钓虾场上班的时候，我有意识到，所以我在20岁的时候就帮自己买了一份保险。
哦，所以你有帮自己先买哦？
对，我在20岁的时候
这么早就开始买了。
对，因为我有意识到，第一个钓虾场大家应该知道，那边的环境其实
又滑又容易跌倒又脏乱，没不是我的想象，都是看电视学的。
你说的没有错，都有，然后再来是那边的环境跟那边的人。
那边抽烟喝酒啊，不然就是去那边打架。
对，就是比较乱。
真的假的？
真的啊，就是有时候会客人喝酒就会闹事什么，
还会嚼槟榔
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能哪一天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你就帮自己买了一份保险。
对，我就帮自己买了一份简单的医疗险这样子。
好险当时没有用到。
对，当时没有用到。不过我在当兵的那段期间，我因为快退伍了，然后不幸中了那个肺炎。住院7天。
为什么会中肺炎？
因为那时候8.8水灾，然后那时候刚好是中南部的一些。
你们去赈灾吗？
我是没有去救灾，不过就是因为集体感染，只要有一个人中了之后其他人就会中，因为是集体睡嘛。
肺炎呢？
对啊，
肺炎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很严重，
就是一个不小心就会
可能嗝屁
掉掉这样。
对，所以我在高雄住了7天。
好可怕哦。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买医疗险嘛，所以就清零到那个保险金，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保险它真的是可以在及时之中可以帮助到一个家庭的一个价值性。就比如说好了，假设我们现在晚上了，如果都没有任何的灯停电了，你会不会害怕？
嗯， 如果我最近有看恐怖片，我就会害怕。
对，也或者是说我可能要找东西，我要走路，可是没有灯，那你怎么走？
摸着地板走。
对，可是如果这时候你眼前出现一盏灯，
就有点感谢他。
对，那这就是保险。
原来如此。天哪，是有那么一点点画面的感觉，但是但我觉得虽然你是在钓虾场买的保险，但结果不是在钓虾场用到，
对，
但也是一个蛮好的，就是一个
机遇，
机遇，
对，导致我后来自己来做保险，嗯，
所以你也是从可能第一次当兵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哦，原来保险真的有用，
对，真的有用，
不然钓虾场的时候也没有用到啊，
没有用啊，有，还有一次就是因为钓虾场就是我们会穿拖鞋，然后就是有一次脚趾头就踢到铁门。然后就裂开了，就缝了大概五六针，哎，保险也有赔，嗯，
就这种听起来好像是小伤也赔，
对，就意外这样子，意外不小心，
然后严重到肺炎也赔，
也赔，对，
所以你后来才鼓起了一个勇气来做保险，
对，我想要更了解保险，然后想要用保险来帮助更多的人，
像你刚刚讲的都是帮助自己，那你有帮助到别人吗？
嗯，有啊，像我有一个同学。他因为免疫系统失调，所以他不能买医疗险。然后他是一个小女生，然后其实他经济压力其实也蛮大的。然后有一次他就是骑车上班的时候，然后刚好下大雨，然后可能是天雨路滑，然后加上那个光明没有很明显，然后他就跌倒，然后导致这边脸部的这叫什么骨啊？
髋骨吗？
髋骨这边骨折。然后他那时候有跟我买一份意外险，产险的意外险，
因为他那个免疫系统失调，不能买医疗，所以只能买意外险。
嗯，对，因为医疗险都不能保啊。对，而且
他还要买个意外险。
对，然后那时候一年保费1000多块，然后赔了大概20000多，因为他骨折、嗯。那我就觉得说，其实他很感谢我，因为他那时候在家休养了好几天，可是他不能没有薪水进来，那他还要有保险金可以。那让他短时间去度过这个困难，
就至少不会完全没有钱可以用。
对啊，嗯，就是比较碰到一个刚好及时可以出现的一个状况这样。
虽然刚刚有讲到这个，但是一定有人是一直都不愿意
嗯
跟你买保险的吧、嗯？
哦，也是有，就是很铁齿的，
很铁齿的，
嗯，就是觉得我都不会发生事情啊，我都在家，我都很健康，我很养生啊，也是有。
也是有，
嗯，也是有。不过其实这个观念其实都会慢慢的随着年纪的增加都会被改变。
所以其实像你做，就是像阿兰做7年的，就是这个时间点，其实你有看过有一些人是曾经就觉得说，哦，我就是不需要，
嗯。
可是慢慢慢慢，因为时间加上可能遇到的问题，或者是身边的人出了一些状况，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开始愿意接受，
嗯，对。
但他不一定要找你吧。
对啊，对啊，不一定。但是我会跟他说，我接触的早，而且我看的东西比较多家，我会很客观的帮你分析。如果你想要跟别人买 ，OK， 但是我可以帮你看一下内容。对，你不跟我买没有关系。
这蛮特别的，因为正常人就是正常是业务，他都会跟你说你一定要跟我买，或者是拜托啦，拜托，就差这一件，你就不能成全我吗？为什么你会就是这么？应该说什么这么客观，这么就是放心，就是觉得说没关系，你不找我也无所谓，但我很希望能够帮到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因为我觉得人必须要先付出，才会有所谓的一些礼尚往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人对人是一种真诚的感觉。我今天对你真诚，我拿我的专业，然后跟你解说，然后当你认同之后，其实你自己会来找我，我不用勉强。对。我抱持的是这种心态，只要我真诚的对你，你感受得到，那你应该也知道我没有在骗你。对，
这也是一个蛮，但是这蛮危险，但是他一定会选中适合你的人。
对，所以有时候也是要看缘分。对啊，不过 我做我所能做的。
那你觉得做到现在啊，就是保险这份工作对你来说价值是什么？
价值吗？嗯，除了可以帮助到别人之外，其实我觉得是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不是在于金钱上面的帮助，而是在于内心的调试。
内心的调试。
嗯，因为我说过我以前很负面嘛，对啊，很悲观。但是现在，其实我现在不会这么的悲观，
看起来不会。
对，
看起来是不会啊，不然就不会在这里侃侃而谈。
对，就不会很悲观，而且很快乐，很享受我自己的生活，而且碰到事情来，我就会去解决，去面对，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我觉得是有用的人。因为还记得我国小还是国中的时候吧，不是有一堂课叫做什么生涯规划吗？
嗯，
对，然后那时候老师就会写说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未来的时候，我很印象深刻的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在上面这样写，然后老师就把它圈起来打个勾，然后一个问号。
我也是充满问号，我可能跟那个老师一样吧。
对，就是有用的人这种东西太笼统了，可是我到现在慢慢的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哎，其实有用的人就是我可以帮助到别人，然后我也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然后去感染其他人，就是我定义成有用的人。对，
所以其实当时那个老师的打勾或许对你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对，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我写得很好，可你为什么给我一个问号？
为什么要给你一个？因为他希望你可以重新思考有用的人要有什么用。
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没想这么多嘛。
真的，那我还有也算是一个问题吧。
嗯，
就是阿兰主任觉得从可能原来的固定的工作，就是像从就是那些可能卖钓虾，
嗯，
或者是做雨刷的，
对，
转换到现在这个应该是。很弹性时间的工作，
对，
你觉得中间有什么落差？
哦，落差可多了哦。
真的假的？
对啊。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
是我蛮好奇，
24小时，我大概有20个小时，我可以自己去运用哎。
所以你只睡4个小时？我是有突破盲点。
哦，对啊，睡觉的时候没有算进去，就是好，这12小时，我大概有8个小时，我可以自己使用。白天的时候，或者说我想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去运用啊，然后去干嘛干嘛的。可是如果在传统行业，就变成说我时间一定要在那边待8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然后都是在为别人做事情，不是为我自己，然后就是领到那一份薪水，所以落差其实非常的大。因为像我在这边，我很自由，我可以额外去做一些我可能紧急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先解决，回过头来再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差就差很多了，我相信人其实都想要有自由，然后又可以赚到钱。
但其实你刚刚说的自由，你有8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的时间，
嗯，
那要怎么规划？
就是看进度啊，看我的工作状况啊，然后我要去找什么样的人啊，或者说我可能现在突然一个灵感来，我想要去运动，我就可以去了。对，甚至说我想要看书，我想要游泳，我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去，不用人挤的，因为大部分的上班族都是假日才有空。然后加上才有空就出去玩，又遇到一堆人，
就是一直重蹈覆辙。
对，可是我不用哦，我可以平日我想玩就玩，然后我想工作就工作，
而且平日还比较便宜。
对，重点没错，嘿，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嗯，这样听起来好像不错，不过真的是时间管理上也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
是啊，所以我刚进来的时候其实很不适应，因为你如果没有帮自己安排好行程，你很容易就会不知道要干嘛。那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其实就恶性循环。
不知道干嘛，开始拿出手机，然后开始喂，滑滑滑滑滑，哎，帮他按赞。
对，就是变成说你没有在做跟工作有关的事情，你就会没有收入。那其实久而久之也是要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说，哎，自己的节奏啊，然后自己的行程要到底怎么安排，对自己来讲才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这样。
所以其实也是慢慢一步一步一步的调整到现在可以自己掌握好自己的时间怎么运用。
对，没错。嗯
嗯，所以其实就算不会来了也可以学会。
嗯，当然啦，因为人没有天生就会的东西，都是要透过时间跟失败累积到一个经验，才会变成是你自己的东西。
好，我们很谢谢阿兰主任这一段分享。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非常喜欢邀请我们来宾来分享他的一句话，所以在下一段节目的时候呢，我会请就是阿兰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话语曾经影响过你，或是能够陪着你一路走到现在的一些可能座右铭啊，或者是一句话都可以。那我们可以让阿兰主任有5分钟的时间，让他好好的思考到底是什么话。能够影响到他，能够让他从可能把忧郁小生变化到现在可以侃侃而谈的那个很厉害的人，这样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等一下下一段节目再见咯，拜拜。
拜拜。
这个 欢迎回到1766生活 Smart， 我是主持人严小麦。那我们一样呢，欢迎我们今天来宾阿兰。
嗨，大家好。
好，刚刚有提到说要分享一句话，那我们的阿兰主任，
嗯，好，其实有一句话在我心中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它其实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机会是自己争取的，而不是别人给你的。对，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影响很深？其实从以前这样回想起来啊，很多的机会其实如果你没有去争取，它就不会降临到你身上。比如说像我为什么最后选择业务工作，导致我有我现在觉得很有自信的一面，然后生活过得很好的一面，那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愿意选择做业务。所以其实机会就是往往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要去争取，你自己要把握这个适当的时机点，然后去接受它，而不是所有的状况都是我准备好之后我才开始去做。因为很多事情是你没办法及时准备的，你只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任何机会来你都要去试着去接受它，不要去排斥它。对，那这个是我想要送给各位的。
嗯，那我很好奇，就是其实就是做业务常看到都是一群一群的。
嗯，对。
那阿兰主任，你有在带人吗？
哦，有啊，
有你的团队吗？
有啊，我有我的团队。那其实我这些团队的小朋友其实都很可爱，因为他们普遍的年纪其实都还蛮轻的，那大部分都是刚毕业，大学毕业就一起加入我的团队。那其实包括像新会啊，然后金池啊，然后陈山雅婷啊，还有逸文啊，其实这些都是我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伙伴。对，那其实像新会来说，他其实来这边没多久，他其实对保险信念也是非常的深的一个小女生。对，那只是因为来这边没多久就刚好发生了晨报事件，导致他可能就是身体啊有多处面积的烧烫伤，那他现在其实也很努力的在做复健，那也恢复的都非常的好。对，那这当中其实也无形的去帮他很多事情啊，那他其实也很坚强，然后走过这些复健的这段时间，然后也熬过了很多的痛苦，到现在他其实跟正常人其实没什么两样，其实很开心。对对对，那正于他对他生命的执着是非常的强，而且他甚至还想要回来继续服务大家。对，这是非常感动的地方。
嗯，跟你很像。
跟我很像吗？
很坚强。而且很持续。
很持续。
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那包括陈山跟雅婷啊，他们就是最近毕业了嘛，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难免就是比较年轻，可能想法上面会比较不成熟，甚至做事方式可能会比较没有这么的完整，那其实我就是努力的在帮他们，然后很有耐心的陪着他们，然后教他们怎么做，然后导致他们把我称呼成另外一个爸爸。
那你是说蓝爸之类的？
对，就他们就叫我蓝爸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受宠若惊。
我以为你说你怎么被叫老了。
老是还好啦，因为我本身就比他们大嘛，所以我可以接受这个事实。对，那我觉得可以跟他们有这样子的默契在，然后他们也很把我当作是一个很尊敬的一个长辈。有没有说长辈啊？一个朋友、啊，
真的越叫越老。
一个好朋友，一个哥哥这样子，然后看待我们这样彼此的互相学习跟帮忙。那其实我觉得在当一个主管啊，其实要面临到很多层层不一样的考验。比如说，你可能要做好一个榜样，然后让他们以你为骄傲，然后甚至你也要以他们为骄傲，彼此互相成长学习，甚至碰到很多的困难点，我们是一起去突破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发展团队的原因，因为我想要塑造那种革命情感的一个团队，就是我们未来是可以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大家一起生活都过得很好，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改变，成为自己想要改变的那样子的人。对，那这也是我期许，就是我想要多一点给年轻的一个机会，然后甚至是可以乐于的帮助他们，就是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就尽量去帮你，我能做的我就尽量做，
给他们一个改变的开始。
对，给他们改变一个开始，然后让他们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对，不要像我以前一样，因为我走过了，所以我知道那个过程，我知道那个痛苦。对，那其实如果说今天我走过来了，那我相信你也可以，只要你愿意踏出这一步。 对，都很欢迎你们来。
那现在有就是这么多个里面有特别让印象深刻的吗？在陪伴他们的过程中，
其实每个都有他们每个不一样的故
事。你刚刚讲的很像都是女生的名字。
对，其实都是女生。
真的假的？
对，像锦池也是啊，锦池也是一个小女生啊。那她其实跟我很像，跟以前的我很像，那只是我还没有完全让她成功的改变。对，那也有一些因素，所以她就先暂时的离开。不过我相信未来他如果掌握到了他自己的一些特性，然后他就是会更能够了解自己，然后就能够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跟定位在哪里。对，那再来是还有一个艺文，艺文其实他也是
个女的，
他是男的，
对，是个男的。
对对对，他是个男生，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一个小鲜肉，
小鲜肉。
对，他身材
肌肉吗？
身材非常的好，对，体态维持的非常的棒，然后而且他很正义，然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他的个性，
而且不用切腹。
对，不用到切腹。那他其实年纪虽然就是小小的20出头而已，然后其实他在做事情上面是非常的成熟，那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那我就是想要帮助更多更多类似这样子的年轻人，只要他们愿意跨出来，我就愿意帮助到他们。对，
那你觉得在做就是做业务的这个过程中啊，不管是你可能在卖保险或者是带人，你觉得你从中有获得什么吗？
其实在卖保险间接的其实就是帮助对方的家庭甚至是他自己，但是在带人这一块其实我是间接的帮助到我自己团队的人，甚至是可以无形中改变到他跟家人的关系，可能会跟以前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改变了之后，其实我对我家人看得到我的改变，那我的想法只要不一样，我的行为就会不一样，那我们的关系就会更不一样。
我的想法只要不一样，我的行为就会不一样，然后我们的关系就会不一样。
对，像比如说我以前在家就是我不会讲太多话，
神话一个，
对，神话神话，对，可是我现在不会啊，我可能有事情就跟我妈妈分享，那其实就会有话聊，然后加上他我的想法不会这么负面的时候，其实妈妈感受得到，那其实就会变成说从以前的可能有点像悲欢的过程当中，慢慢变到天堂那种感觉，就你会
从地狱到天堂，
从地狱到天堂。对，你会改变家里的环境啊，一些气氛啊，甚至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互动。对，这其实都是间接性的在影响。对，那我觉得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那你有一起影响你刚刚说你带的小朋友们吗？
有啊，我会跟他们说他们面临到什么状况，其实我都会知道，甚至跟家人怎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说你应该要怎么做会更好，会给他们一些建议，甚至可能半推迫他们去执行这件事情。
半推迫？
对，因为要他们改变嘛，结果才会不一样。如果我们一样的方法结果就是一样，那我们只能去尝试，那尝试之后搞不好这就是你要的。对，那不要，如果不是这么好的结果，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可是一定会更好。对，这就是业务很微妙的地方。
听你这样讲，好像这个工作蛮有趣的，但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疑问是，你会一直做下去吗？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
第一个是我觉得在那边我很快乐。
快乐可以维持多久？
快乐可以维持多久，看你的心态可以坚定多久，还有你的内心怎么想。我们人会老，但是心不一定会老，尤其是我们一直在跟年轻人接触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
就吸取他们的阳气。
不是啦，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年轻嘛。对，因为我们总是活到老学到老啊，那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跟思维，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思维来增进我们不一样的想法啊。所以其实在这边很快乐，那很快乐其实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的生活的一切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对，
所以是要先让自己的思维正向一点，
正向一点，
让自己觉得快乐，那其实在这个工作就不会感到厌倦。
对对，当然厌倦会是有，但是就是调试嘛。对啊，人总是每天都面临不一样的事情啊。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调试吗？
像我如果真的是有比较低潮的时候，甚至可能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会让自己放空，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我先放空，可能去骑脚踏车、听音乐、看风景，让自己冷静了一段时间之后， 再重新检视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处理，其实答案就会出来了。
那别人都不会说你不务正业吗？
不会啊，我只要有业绩出来，我只要有正常的在做，其实不会影响到。可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事情有没有处理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原来如此，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想太多了。
对，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想很多，可是它不会发生，反而是你没想到的时候它发生了。所以你想那么多，其实真的没有用。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就是话想要分享，或者是建议，或者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就是可能站在一个已经出社会的角度，可能出社会七年了，那这个过程中你一定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啊，然后可能也面对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一定也有感动。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就是分享给可能现在心情非常低落的人，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现在的情绪？
好，其实针对这个部分呢、可以跟观众分享，就是像以前我的高中老师，他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今天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再难过你都要再比别人多坚持那个一分钟，因为这个一分钟会让你完全的改变你现在所有的想法，甚至是结果。对，所以其实在我真的很面临挫折的时候，我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放弃它，我反而会多坚持一点，那这个一点可能就会导致整个的结果会翻盘。对，
这个一分钟感觉很煎熬，
很煎熬。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受不了煎熬，然后所以就放弃了。但是我不会，我想说我会再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透过什么样的方法，一直去想，一直去 try 到最后一刻，一定会出来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跟一般人一样，都是到那个点就放弃了，那后面结果就不会出来。
就是如果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就给自己一点点，再一点点的压力，再一点点的努力，
对，
或许结果就会不同了。
对，没错。
因为其实每次上节目啊，都有很多的来宾的朋友们一定会收听这个节目，所以我想要邀请就是阿兰，可以就是对空中的朋友们，就是讲一些你想要对他们讲的话。
讲的话是不是？
嗯，
任何人吗？
看你想要对谁，或者是都可以。
哦，其实就不指名道姓，可是我希望收听到的朋友，我的朋友或是我的客户，不管就觉得他们有什么事情，那可以多约我出来做分享，或是说讨论。那我能够帮的，我就会给建议。对，那你也不要因为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觉得好像世界末日的感觉。其实事情往往没有我们想的这么严重，只要我们的心态对了，去面对它，去接受它，一步一步慢慢来，它就是会有突破的地方。对，所以不要太悲观了。
不要太悲观。我真的觉得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代言人，就是悲观变正向的代言人。
就不要太悲观。对，
因为自己都走过来了嘛，
自己都走过来了，而且你的想法是正常的时候，其实你吸引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可是人就是很奇怪啊，当你这个东西一直重复出现的时候，你都没有去转变它，它就是在你人生一直不断的出现，
就像那颗瘤一样，长在身上都不消，就不会消掉啊。
对，就不会消掉。所以其实你的想法跟意志力很重要。对，
好，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就是阿兰主任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他过去的故事，还有他在从事业务过程中的一些点点滴滴，还有他的一句话，就是机会是留给勇于争取的人吧。
嗯，机会是自己去争取，
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就像很多人事物其实跟我们都没关系，但是当我们愿意去争取的时候，那就会跟我们有关系。
是的，没错。
好，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阿兰主任。其实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就是感谢每一个来到我们节目的来宾，因为没有人应该要我们为我们分享什么，而是他们愿意分享是因为出于一个我觉得是善良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也希望未来有非常多就是更多的来宾能够勇于分享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有值得他学习的故事。那我们生活 Smile 呢是每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那重播时间呢是早上7点 下个礼拜一的早上7点到8点。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到阿兰主任分享，你也可以到我们的重播区去听重播。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